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军运输机坠日本外海，沉没疑似残骸及三名机组人员。沙地利亚德击败罗马虎山，成为2030年世博主办城市。美国人预期寿命回升，但是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亚马逊挑战微软 Google 推出 AI 对话机械人。全苹果将会结束同高盛信用卡合作关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军一架 V-22 鱼鹰型运输机29号坠落日本外海。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日本第十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在当地时间29号下午2点47分左右接获通报，有一架鱼鹰机坠落在鹿儿岛屋久岛外海。这架鱼鹰机是属于美军，机上搭载八名机组人员。屋久岛民报警说，见到鱼鹰机左侧发动机着火，在靠近机场的海边坠落。海上保安厅表示，前往搜救的直升机下午4点左右已经发现疑似机身的残骸，协助搜救的日本渔船发现一名疑似鱼鹰机的机组人员，并且由海上保安官进行救助，目前正在确认他的身体状况。屋久岛渔业协会表示，在周边海域捕鱼的渔船协助搜救的时候，传出目前已经发现三名机组人员的消息，但是三人的身体情况仍然未清楚。为了因应这宗意外，日本警察和消防等单位已经进驻屋久岛机场，并且开设灾害对策本部。国际展览局 BIE 委员星期二在法国中部城市伊西莱穆里诺举行闭门会议，投票表决2030年世界博览会主办城市。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以压倒性票数击败强劲对手意大利罗马和南韩釜山，获得主办权。利雅德申办重点在于怎样塑造繁荣和永续的未来。沙地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说，要举办一届非凡的博览会。沙地阿拉伯的计划包括一个主要的公共交通网络和一个圆形空间，其中包括公园、电子游戏设施、大型表演舞台和体育场。该计划的重点是加速创新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下一届世界博览会就将于2025年在日本大阪举行。日本世博会担当大臣志见英子日前表示，除了会场建设经费增加至最多2350亿日元之外，中央还要另外负担大约837亿日元的日本馆建设等费用，预计总经费超过3000亿日元。美国卫生官员29号表示，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经历了两年的急剧下降之后，在2022年有所上升，但是就未恢复到 COVID-19 疫情前的水平。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的初步估计，2021年到2022年期间，美国出生时候的预期寿命增加了 1.1 岁，达到 77.5 岁。在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 78.8 岁。CDC 指出，去年同 COVID-19 相关的死亡率下降，部分被流感或者肺炎相关死亡率上升所抵消。CDC 在另一份报告表示，初步数据显示2022年的自杀人数持续攀升，达到接近5万人，即是每10万人当中有 14.3 人死亡，是194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的自杀率急剧上升，即使2019年和2020年略有下降，美国政府去年重新开设全国防止自杀热线，为陷入困境的人士提供帮助。 人工智能 AI 对话机器人自从去年 ChatGPT 爆发之后相继进入市场。针对工作场所设计的产品，有 Microsoft 的 Copilot、 Google 的 Duet AI 等工具。亚马逊在28号举行年度开发者大会 Reinvent 宣布推出 AI 对话机器人 Q。 企业用户每人每月是20元美金，针对开发人员设计的附加功能版本是25美金。相比之下，适用于企业的 Copilot 和 Duet AI 月费都是30元美金。由于亚马逊拥有客户储存在它云端上的大量资讯，因此官方网站特别强调机械人 Q 在建造的时候特别考虑到安全和私隐。在今年的年度大会，亚马逊还推出了新一代专用的模型训练和推理晶片 Trainium2， 运算速度比上一代提升4倍。此外，亚马逊亦都宣布和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扩大战略合作，将会成为第一个采用辉达 GH200 Grace Hopper 超级晶片的云端服务供应商。苹果公司传出将会结束同高盛集团在信用卡方面的合作关系。华尔街日报28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苹果已经向高盛提议在12个月到15个月内解除合约。与此同时，高盛正在退出消费者贷款业务，因为事实证明消费者贷款的成本比预期更高。根据华盛顿日报报道，高盛先前已经通知苹果，他们打算解除双方的合作关系。华尔街日报指出，高盛有在讨论苹果将这部分业务交给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 的可能性。同步金融公司 Synchrony Financial 也都一直考虑要接手。高盛据报一直试图终止另一项同通用汽车在信用卡方面的合作，而在之前高盛达成了将金融科技贷款公司 Green Sky 出售的协议。中共外交诸事不顺，再度对美国反面。比想象严重，美疾控中心正同中共联系。马斯克拒绝哈马斯邀请访问加沙。蛋炒饭触碰中共禁忌，美食网红取消道歉。受困隧道17日，印度41工人全数获救。中共党魁习近平11月下旬先至喺三藩市同拜登会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高叫，美中关系的大门一旦打开，就不会再被关上。说话啱啱讲完，而跟住落嚟，中共的外交处境仍然是诸事不顺。中共日前终于又失控发火，对美国破口大骂，连网民都讥讽中共已经精神分裂了。为了挽回国内经济，中共竭力对外装扮出一副开放的姿态，不单止对六国实行免签证，甚至对之前因为力挺台湾而受到北京打压实行贸易胁迫的立陶宛亦都突然解除了禁令。中共官方和党媒体在拜集会之后更加开足马力宣传中美友好。不过英国政府指出，西方和中共逐渐交互，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英国首相辛伟成11月27号表示，和卡梅伦担任首相的时候不同，英国政府对北京的立场已经改变。考虑到中共已经改变，目前英国的战略发展是正确的。辛伟成表示，英国对中国的战略可以概括为保护、结盟和接触三种方式。辛伟成认为必须保护英国免受风险的影响，例如政府阻止对敏感产业的外资注入。辛伟成强调，就算卡梅伦重返政坛，但是英中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阿根廷新一任当选总统更加令中共如坐针毡。阿根廷当选总统米莱的新政府要同社会主义彻底切割，誓言同中共停止合作。米莱还未正式上任，在11月28号就前往美国，在华府拜会美国高层官员， 他的经济团队亦都同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官员交流寒暄。白宫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同米莱会面的时候，讨论了在经济议题方面建立巩固双边关系的重要性。米莱完全不避忌对美国同以色列的亲近和对中共的疏远立场。在欧洲，欧盟和中国下个月将会在北京举行领袖峰会。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对同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表达强烈不满，包括中方对电动车业的不公平补贴。但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外甥女吴雅莹的外国丈夫福大牛被爆出是中国电动车产业的业界人士，直接参与该产业扩张，并且由政府补贴和建造新厂当中获利，令解决该问题变得更复杂。专家预料这场欧中峰会恐怕会遇到障碍。中共和立陶宛、日本的关系亦都降级，刚刚被中共解除贸易禁令想重新示好的立陶宛显示对中共的不再信任。立陶宛外交部长南茨贝尔吉斯星期一表示，和中共存在巨大的信任问题，不单只是来自政府，亦都是来自企业。既然过去已经做过，没人能够确定他不会重演。他指出，中共这是一种不讲规则的行为。而拜习会刚刚才过了12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又突然对美国破口大骂。11月28号在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再次用战狼口吻指责美国用莫须有的理由实施经济胁迫，因为美方提醒警告阿联酋企业和中资企业华为等合作可能会导致美国先进技术落入中国手上。汪文斌大闹美方行为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不得人心，亦都不会得逞等等。当日中共央视等喉舌党媒体高调炒作汪文斌的说话，美方多次破坏中国企业和其他国家合作的话题一度被推上微博热搜榜第七位。一众五毛一涌而上，指责美国破坏中美关系。与此同时，中共网军亦都炒作美国投毒，试图将中共这一轮的疫情大爆发再次射给美国。在海外的 X 平台，众网友都看不过眼，纷纷嘲讽，那是人格分裂啊，版面太快了，小粉红都晕了。真是可怜的外交官，每一日都推翻前一日讲的说话，间歇性战狼外交。医学上这种叫做间歇性精神分裂。有网民说是拜习会谈不到什么，回来再继续闹。美中关系下跌过程的反复拉扯来啫，正常。还有人留言，当初我就说美中友好一个星期就差不多，果然。12月28号国会众议院特设委员会对中共委员会主席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投书《华尔街日报》，指出不要认为中共在困境下就会变得和顺，希望中国经济困境能够令中共变得更加愿意接受和解，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力饥渴本质和历史教训的严重误导。美国决策者由总统到国会必须竭尽全力威胁中共，防止冲突发生，以免为时已晚。中国疫情来势凶猛，北京、河北和山东等多地发出通知，学校师生不带病上学上堂。民众指责就是因为官方一直不宣布全面停课，任由老百姓在瘟疫中自生自灭，才导致患病的老师、学生被迫带病上学上堂。北京市民用超级超级严重来形容今次疫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简称美国疾控中心亦都开始就此同中方卫生官员进行沟通。美国疾控中心发言人戴格尔28号向美国新闻周刊表示，美国正在继续监察局势，同全球卫生合作伙伴合作应付疾病的增加，同时亦都同中方当地卫生当局和美国驻中国办事处保持联系。 美国疾控中心指出，疫情蔓延到美国，目前亦都冇表示系咪会考虑对由中国嚟美国旅行嘅人士进行呼吸道疾病筛查等问题。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上星期对中国北方地区出现聚集性肺炎表示担心，对北京冇通知国际社会有关呼吸道疾病上升嘅充分资料暗中指责。而喺之前，媒体同全球疫情监测系统 PROMED 亦都有报道呢一个情况。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员坚称，目前疫情唔系新型病原体，但系北京对呼吸道传染病嘅唔透明恶劣记录，促使一啲国际医疗专业人士将啱啱出现嘅肺炎同 COVID 疫情进行比较。喺亚洲各地，多个国家嘅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准备应付中国疫情嘅进一步蔓延。有报道话，印度、尼泊尔、台湾同泰国政府已经加强疾病监测，并且要求医生对肺炎病例保持警惕。而由迹象嚟睇，疫情爆发多个月之后，已经由北向南蔓延。北京八九艺术家桂峰11月27日披露咗广东东莞晚江嘅一间小学某班级24日嘅停课通知，因为班级感染人数多，根据当地防疫部门要求，作出停课4日嘅决定。桂峰质疑话：呢啲乜嘢肺炎已经向南方转移咗啦。广州儿童医院亦都系人满为患，广东嗰间小学一个班1/3都病咗，然后学校就紧急停课，国内唔公开。桂峰亦都指，虽然中国官方将今次肺炎引向流感一般嘅支原体感染，但系好多人质疑系国产新冠疫苗嘅后遗症。佢认为喺新冠疫情嘅后续危害渐渐嚟到，因为儿童抵抗力弱，成为最严重嘅受害者。桂峰话：呢一啲疫苗造成嘅危害以后会慢慢发酵，佢嘅危害远远会超过新冠本身。这个政府肯定不承认，今次不好彩的是儿童，这一代人肯定是受到严重的破坏。美国富豪马斯克刚刚才访问完以色列，哈马斯就随即邀请他访问加沙，但是被马斯克拒绝。海外媒体报道，马斯克27日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陪同下，造访了受到血腥屠杀的以色列边境社区卡法阿扎，随后就宣布要采取措施阻止仇恨蔓延。28日，哈马斯住在黎巴嫩的高层代表哈姆丹亦都向马斯克发出邀请，要他访问加沙，说可以亲眼看下和了解加沙的现状。对此，马斯克在 X 平台回应说，现在那边的局势似乎有些危险，婉拒了哈马斯的邀请。他同时表示，他相信一个长期繁荣的加沙对各方都有好处。看到这则消息，不少网友的反应就是，这个人质值钱啊。有人补充说，哈马斯跟着绑架他，然后要钱，要声链，要 X 平台帮他们造假。仲有人评论，有脑的话应该不敢去，有胆的话带埋以色列和美国特种部队去。马斯克造访以色列那阵，仲有一段小插曲，他由一名被哈马斯俘虏人质的爸爸手上收了纪念人质身份的金属吊牌，上面写着，我们的心囚禁在加沙。他承诺每日会带在身上，直至到所有人质获释。中国常见的蛋炒饭，因为容易令人联想到毛泽东的仔毛岸英的死，因此成为中共一个心病。知名美食博主王刚因为27日发表一条蛋炒饭的影片，招致大批小粉红围攻，被迫公开道歉。他说，作为厨师以后再不做蛋炒饭了，但是日前他删除了该道歉。据网络介绍，蛋炒饭节是大陆民众独创的节日，又被称为中国感恩节。感恩68年前一餐蛋炒饭终结了中共党魁家族世袭的可能，具有讽刺性。1950年11月25日， 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仔毛岸英，当年在韩战中因为偷偷煮蛋炒饭炊烟被发现，招致美军空袭死亡。蛋炒饭节亦都成为中共的敏感词。11月27号，大陆知名美食博主王刚在个人平台包括微博、 B 站等发表了一则蛋炒饭影片，被小粉红指责在毛岸英忌日之后两日用蛋炒饭侮辱英烈。其实这不是王刚第一次因为蛋炒饭引发争议。对于最新的这宗事件，即使王刚很快就删除了蛋炒饭的影片，但是他在多个平台最新影片的评论区出现大量攻击内容，不胜小粉红其烦。王刚27号发表道歉声明，并且明确表示作为厨师以后不再煮蛋炒饭，亦都不拍蛋炒饭。但是日前有网友说王刚删除了道歉。有网友说本来就不需要道歉，而对于小粉红这番骚动，网友评论说本来场内只有少部分人知道的，现在全部都知道了。蛋炒饭以后改名啦，这个不煮蛋炒饭的声明可以再入史册。亦都有人说王厨师的声明好有反讽效果，土共政权虚弱到怕厨师煮的餸。11月12号，印度北部北阿肯德邦的乌塔卡西县一条兴建中的西尔基亚拉隧道倒塌，导致41名工人被困，他们是来自印度最贫穷地区的廉价劳工。经过17日的努力，救援人员终于在11月28号晚将所有工人成功救出。印度总理莫迪发表声明感谢所有营救人员。这一场是艰难的营救行动，由于北阿肯德邦地形多山，救援行动多次受挫，包括钻探设备故障，导致开挖救援通道进度落后。当局决定由擅长在狭窄通道采矿的专家用所谓的鼠洞挖矿方法徒手挖掘，星期二成功打开通道，并且利用一条阔90厘米的焊接管道逐一将41名被困的工人救出。当局设立临时帐幕为他们检查身体。过去两个几星期工人被困期间，救援人员开凿了一条狭窄管道向他们提供食物、水和氧气。41名工人全数获释之后，在一片欢呼的气氛中行出隧道，他们看上去健康状况良好。北阿肯德邦首席部长达米在星期二晚的新闻发布会表示，他们会听从医生的建议，首先接受身体检查，没有人情况危险。虽然有担架可以抬他们出来，但是他们选择自己爬出来。米达感谢帮助协调救援任务的工人、工程师和政府部门。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 X 发表声明说，成功的救援令每个人都激动不已。他说那些被困在隧道里面的人的勇敢和耐心正在激励每个人。他指出，我亦都向参与今次救援行动的所有人所展现出的精神致敬，他们的勇敢和决心令我们的工人兄弟获得了新生。参与这项任务的每个人都树立了人道主义和团队合作的惊人榜样。
美以情报高层卡达秘密商讨下一步计划，以冻结华人交易所钱包。美国和北韩安理会罕见激烈交锋，南韩进入全面备战。冯德莱恩北京行硬碰习近平女婿。弗洛伊德案涉事警员狱中被报复，律师及家人不知情。白宫11月27号警告哈马斯分子可能会利用这几日来重新武装。据路透社的报道，28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局长巴尼亚会见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商讨下一阶段的计划。而以色列为了断哈马斯金流，冻结华人交易所的钱包。请睇报道。
报道话，卡塔尔在27号宣布， 原本当日深夜到期的加沙四日停火协议延长两日。摩萨德局长巴尼亚、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在28号进行会商。这场会晤是为了在延长人道主义暂停协议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就下一阶段达成潜在协议展开进一步讨论。埃及官员亦参与的这场会谈成果目前不得而知。11月27号白宫警告说，哈马斯分子可能会利用这几日修整和重新武装。卡塔尔一直主导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谈判。哈马斯很多政治领袖住在卡塔尔。截至目前，哈马斯没有表示愿意释放劫持的以色列男性或军事人员。除此之外，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哈马斯阻止释放出生刚十个月的人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说，最小的人质比巴斯已经转交给位于其他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而停火结束之后，以军预计会对坎尤尼斯展开集中攻势，所以每日电讯报预测比巴斯一家可能成为延长停火谈判的变数。哈马斯能够发起攻击是受到伊朗和中俄的资助，而以色列亦关注到波长 Tron 这个快速增长的网络。而据说华人大佬波长的始创人孙宇晨 Justin Sun 似乎和中共政府关系密切。南华早报的报道说，根据对七位金融犯罪专家和区块链调查专家的采访分析，作为恐怖组织的加密货币传输平台，采用波长网络比比特币更快更便宜，所以数据显示恐怖组织越来越青睐波长。以色列国家反恐融资局今年查获的波长近87个钱包，其中包括真主党拥有的39个钱包、26个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钱包。查获的56个波长钱包和哈马斯有关，其中46个钱包在2022年3月和位于加沙的一间货币兑换公司有关。哈马斯袭击发生几个礼拜之后，以色列宣布了至今为止已知道的最大规模的加密账户扣押，冻结了同杜拜公司有关的大约600个账户，但没有讲明使用了哪些加密网络或代币。而2017年创立波长的孙宇晨今年3月被美国证监会起诉，罪名是涉嫌人为夸大交易量，并将波长代币作为未注册的证券出售。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雅格曼表示，波长最初并没有引起区块链分析公司的关注。雅格曼曾经在2016年到2022年担任以色列洗黑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禁止局局长。
11月27号，美国和北韩驻联合国大使在安理会会议上就北韩首次发射间谍卫星的事公开争执起来。这种公开直接的争执非常罕见，而朝鲜半岛紧张情势亦再次升高。在919军事协议废除后，北韩在板门店共同警备区的官兵恢复携枪，而南韩进入全面备战状态。请看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在11月27号召开了有关北韩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的会议，这个由15名成员讨论11月21号北韩发射间谍卫星的问题，北韩特使亦有出席。据路透社和大纪元多家媒体报道，会议的尾声，美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和北韩大使金星脱稿争论，争夺答辩权。美国指责北韩大使在度讲大话。北韩特使对安理会话，交战方美国正在用核武威胁我哋。北韩作为另一个交战方，有权开发、测试和制造武器。而美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表示，强烈反对北韩的不实支持。北韩发射导弹只是为了防御性，只是为了回应美日韩双边或三边军事演习。而美国和盟国的演习是属于例行和防御性，而且是事先宣布。格林菲尔德表示，美国愿意进行无条件对话，北韩只要答应进行对话即可。 如果美国想向北韩提供乜嘢，咁就系为北韩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唔系摧毁北韩人民嘅武器。北韩官方喺11月28日宣称，上个礼拜发射嘅间谍卫星拍摄到美国白宫、五角大楼同美国海军基地嘅卫星图像。就喺北韩21日发射卫星之后，南韩喺22日暂停咗北韩2018年签订嘅919军事协议中嘅部分条约。北韩大怒，紧接住喺23日宣布将废除919军事协议，会立即全面恢复曾经因为协议而停止嘅海陆空所有军事措施，咁令朝鲜半岛紧张情势再次升高。韩联社28日嘅报道话，北韩已经着手恢复军事界线最前方嘅监视哨所。北韩派驻南北韩边境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嘅官兵已经开始携带手枪。据消息话，南韩军方因此亦将喺近期内将 K3、K6 重机枪等运入北韩恢复嘅哨所对面嘅南韩哨所。而南韩总统尹锡悦紧急结束对欧洲嘅访问，喺26日赶回南韩同军方高层会面。尹锡悦喺会议中要求南韩军队保持全面备战嘅状态，密切关注北韩军队嘅一举一动。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北韩所做出嘅呢个动作，其实同当前整个国际大环境、国际局势系密切相关。从欧洲到中东，再到亚太地区，都出现咗两大阵营正在开始直接咁进行对抗，就是以中俄为核心嘅邪恶轴心，以及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民主阵营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中俄为核心的国家集团就是要彻底地颠覆以美国为主导的整个国际秩序。中共想要通过接下来的第三场战争或者第四场战争，亦就是在印太区域可能会爆发一个动摇美国在最核心的印太区域的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一个动作。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下个月将前往北京，和中共党魁举行中欧高峰会。而美国一家智库发表文章认为，当两人抵达北京的时候，不单止需要面对北京寒冷的天气，还要处理中欧之间包括电动车补贴在内的错综复杂的难题。而欧洲试图想令中国遵守规则的努力，可能会因习近平家族涉足电动车产业利益则变得复杂。请睇报道。
冯德莱恩近日发表的一场政治演讲中，强烈抱怨北京对电动车行业进行高额补贴，从而令中国生产的大量廉价电动车在欧洲市场泛滥。欧盟已经正在对中国的电动车不公平补贴进行调查。美国智库欧洲政策分析中心在11月27日发表了一篇报道，在冯德莱恩最近对中欧贸易关系表达强烈不满之后，外界对中欧峰会可能取得成果的机会已经降到最低。报告中提到，中国媒体没报道冯德莱恩说中国去年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将近4000亿欧元，成为历史上全球最大顺差，更没报道说那是中共政策故意为之。中国今日的产业政策不仅造成了更多的工业竞争伙伴，而且对中企的过量的补贴扰乱国际市场，破坏了欧洲的工业基础。而被美国智库点出的关键人物是在温布顿长大的英国人福大牛 Daniel Fowler。 福大牛去年夏天突然出现在外界视野之中，是因为一间处境艰难的美国初创电动车厂菲斯克 Fisker 宣布要在上海建立一个经销中心，并且任命福大牛为公司中国董事会的成员。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福大牛娶了习近平的妹齐安安的女吴雅莹。报告介绍说，福大牛2005年移居中国，参与了一系列清洁能源的合资项目，然后又娶了习近平的外甥女吴雅莹为妻。而福大牛过去在北京就是一个光顾昏暗酒吧闲逛的外国人， 而家却可以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人民大会堂中和世界领导人谈笑风生。不过报道说，菲斯克公司的处境亦好艰难，因为他面对特斯拉电动车和比亚迪等很多中国本土电动车的竞争。但菲斯克表示，经营团队今年在上海和中共官员和商界领袖进行了会晤，还讨论汽车供应链和未来生产的问题。他们公司在中国最快明年就可以投产，每年的产能大约是75,000部菲斯克海洋车。报告中说，这类的项目一般是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才能够获得补贴以及优惠的税务待遇。报告中提到，习近平本人曾经表示，要对欧盟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进行反击，而习近平家族卷入电动车行业，亦会卷入中共和欧盟的一些重大争议。但冯德莱恩团队不会感到意外，反而会增加他们同中共据理力争的信心和勇气。
因2020年飞裔弗洛伊德之死而被定罪的明尼阿波利斯前警官德里克·肖曼的律师近日表示，他的当事人肖曼在狱中被犯人刺伤，但是在之后联邦监狱官员竟然都不通知他的家人。请看报道。
报道称，11月24日，肖曼在狱中服刑时被一名囚犯击伤，目前肖曼情况稳定。肖曼的律师埃里克森抨击联邦监狱管理局缺乏透明度，该监狱一直存在安全漏洞和人员短缺的问题。埃里克森认为，肖曼的身份令他成为监狱暴力的目标，有不少囚犯想通过谋害他来令自己出名。事实上，一名警察出身的所谓罪犯，本来在监狱里面很难交到朋友。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汉纳巴尔沙代曾经说，肖曼的职业和犯罪性质令他在监狱里面永远不会安全，对他来说最好的情况是被殴打很多次。而肖曼这次被其他囚犯伤害一点都不意外。一方面，肖曼要服刑22年，有囚犯可能出于打击报复或想以此出名对他进行攻击。另一方面，美国联邦监狱一直都有安全漏洞和人手不足的问题，囚犯自尽和袭击事件屡次发生。肖曼被击伤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一间联邦惩教所。公开资料显示，这间惩教所是一间中等安全级别的联邦监狱，目前关押住大约235名囚犯。监房分为两人房间和四人房间。埃里克森在声明中表示，他通过媒体了解到这宗袭击事件，并打了7次电话给监狱来证实这个消息，但都遭到拒绝。他还补充说，监狱没有人就此事联系肖曼的父母，这种不专业令人难以置信。埃里克森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向大纪元时报表示，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认为这种不同他的律师和家人沟通的做法是完全令人愤慨，这似乎表明该机构管理不善，亦表明肖曼遇袭事件发生的原因。另外，肖曼在11月份正在上诉，推翻联邦对他的判决。据提交的新证据显示，他并没有造成弗洛伊德的死亡。法庭文件中说，堪萨斯州的沙泽尔博士告诉他，他认为弗洛伊德死于一种名为副神经节瘤的肿瘤并发症，这种肿瘤可以导致肾上腺素分泌过多，从而导致患者离世。而法庭文件亦认为，肖曼的行为并没有导致弗洛伊德的去世。沙泽尔对媒体说，我不将所知道的讲出来，就这样死不得，我只想讲出真相。但是在11月份，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肖曼对谋杀罪名的上诉。
黄小红粉墨登场，全民性运动已经无可避免。疫情在线，专家提醒民众近期不要前往大陆。 他们警告不要太天真，千万不要回独裁中国。白纸运动在多伦多接力，后有疑嗌开放陆生来台就业遭到痛批。中共党魁考察上海，要稳定经济，专家指出解决方法。
据中共官媒报道，王小红在座谈会同时提到中共两任党魁，他说要认真落实毛泽东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基习近平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大会精神，要坚持两个确立两个拥护，并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所谓的枫桥经验，就是挑动群众兜群众，最后亦都是群众自己承受灾难性后果。坊间议论说大白和红袖章等等都是枫桥经验的绝配，未来无论是爆发疫情还是出现民生灾难，真实的消息都可能被掩盖，这个就是所谓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阵，矛盾不上交。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慎坤发文说，这个是黄小红第一次公开将毛泽东、习近平并列来推广枫桥经验，一是将习近平的地位抬高到和毛泽东一致，二是对外充分肯定这一场群众运动。枫桥经验从偷偷摸摸到公开登场历时10年。2013年习近平批示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对臭名昭著的枫桥经验作出充分肯定。到了今年突然加速，习近平在亚运会期间视察枫桥博物馆。之后北京召开高规格的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大会。这个礼拜黄小红粉墨登场，现在形势已经非常明朗。枫桥经验即将全面实施，一场波及全民的运动边个都避不开。蔡慎坤说，本来很多人不以为然，觉得毛泽东推崇的枫桥经验不可能卷土重来，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民众厌倦了无休无止的群众运动，没想到话来就来了。他解释说，中共推行枫桥经验是因为全国经济完全走入下降通道，没办法令到老百姓再过好日子，当局就要转移民众对经济问题的焦虑，令到老百姓相互在内斗之中挣扎，用斗争来代替发展。时事评论人长平在德国之声发文说，枫桥经验不单止是来自毛泽东时代，而是被历代中共领导人使用。枫桥经验的核心是发动群众斗群众，而动员和利用群众几乎是所有独裁政权维持统治秩序的手段。枫桥经验的源头其实不是中国，而是法西斯群众心理学。长平提出，枫桥经验的实质是破坏法治，而摧毁法治的群众运动可以行到哪一步呢？他引用学者杨继成的研究成果，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文革时期集体屠杀的受害者不低于30万。
台湾政府部门日前警告并提醒台湾民众不要前往大陆，那现在大陆疫情又怎样呢？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文。
黄立文说，中国大陆目前的疫情主要是以儿童为主，成年人亦都有，但是个案相对不是那么多，所以这个比较似是免疫负债，即是防疫限制解除松懈导致感染，一些疾病重新回来。他说 COVID-19 和梅浆菌支原体应该目前都在流行，无论是感染哪一种都会见到白肺，如果两种同时所谓的多重感染，那就更麻烦。最重要的是诊断要确定，然后针对这个原因去治疗，因为两种目前都是有效的药物可以治疗，所以做一些诊断做一些治疗是目前应对疫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另外黄立文也都对病人多医院资源有限感到担忧，他说目前造成最大的困难应该是中国大陆本身的医疗量能受到很大的挤压，应付上面有一些吃力。目前看起来整个大陆的主要的医院都非常拥挤，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妥善利用他们的资源， 适当咁将病人疏散到各个医院，唔好过度集中喺某几间医院。同时好重要嘅就係，大陆嘅第一线嘅医师应该熟悉呢一种疾病嘅处置，应该开边种抗生素，目前抗药性嘅情况下边啲抗生素係有效嘅就要早啲给予，呢啲都係好重要嘅。最后王立文院长建议台湾民众近期唔好去中国，注意呼吸道疾病嘅防护。他说，对于旁边的国家来讲，有可能疫情会慢慢传到旁边的国家和地区。就好像台湾在旁边，就要注意再过一两个月，整个冬天最重要的就是呼吸道疾病的防护。第一是要将口罩戴好，第二是经常洗手，以免经过自己的手去污染自己的环境或者是感染自己。再来就是，如果旁边的朋友或者亲戚有病的话，譬如话有咳嗽，相互之间嘅防范措施都要小心。譬如话咳嗽嘅人要戴口罩，冇咳嗽嘅人就唔好同佢长时间密切接触。如果能够把握住呢一啲原则，可以令到疫情嘅幅度唔会咁严重。
澳籍华裔记者成雷在27号晚参加澳洲广播公司 ABC 节目时，警告外界唔好去独裁中国，那里存在未知的风险。另外，美籍法轮功学员富商李利亦都曝光回国遭到中共政法委黑夜拦截的冒险经历。
成雷说，如果你想学汉语可以去台湾。中国大陆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法律，我不希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去到那里，如果要去就要充分了解这个风险。成雷是原中国国有英语广播公司 CGTN 的主持人，2020年8月突然间被中共逮捕，罪名是向外国组织提供国家机密。虽然成雷始终坚称自己是清白的，还是被关押了整整三年，经过澳洲政府的大力帮助，他终于在今年的10月11号获释。他描述被监禁的地方环境恶劣，几乎见不到阳光。为了了解中国大陆的状况，本台记者28号采访了日本的法轮功学员李女士。她证实中国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国家。她讲述了就是因为几本书自己被捕的经历。李女士说，1999年720之后，我就被单位找去谈话，叫我将书和录音带这些东西都交出来，就不追究我。我不肯交。我说修炼法轮功是受法律保护的，是合法的。公安就经常找我们单位一直僵持，单位其实是要保我的。所以这样就一直坚持到2002年10月份之前。在9月底的时候，公安就来捉我，关押了70人。另外，法轮功学员商人李利也都讲述了他冒险回大陆的遭遇。因为要联系广告商，2014年8月8号李利从美国飞抵北京，那一次是他出国15年以来首次回到中国大陆。在大连州水子机场，他被大连政法委的人截住了。政法委的人开车开了15分钟将他带到一间宾馆。整栋宾馆有十几层，好黑，只有一间房着住灯。他们盘问他修炼法轮功的情况，一直到半夜3点半才给他回家。在第二日晏昼的3-4点钟，政法委的人又打电话来说要他喝茶，并且威胁如果不去就会骚扰他的家人。李利担心84岁的妈妈，所以就去了他们指定的饭店。饭店的包厢同样是很黑很昏暗，令人觉得很压抑。政法委的人希望李利向他们提供法轮功情报，叫他做特务。听到这个要求，李利在8月13号马上买了机票回美国。李利介绍说，十几年前中共就一直骚扰他先生的弟弟，经常请他弟弟所谓饮茶，特别是逢年过节。因为不想弟弟被骚扰，他们已经好多年不跟他联系。而李利先生的一名同学也都被国安局收买，国安出路费叫这个同学来到美国说服李利的先生回大陆，当场就被先生拒绝了。李利警告说，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策划了一项专项政策， 用亲情、生意、学术、工作、朋友聚会等等各种机会，利诱海外嘅法轮功学员翻返中国，然后恐吓同利诱法轮功学员组中共特工。唔好太天真，千祈唔好翻去。李丽喺三岁嘅时候患上咗牛皮癣，全身都系，严重嘅时候仲会溃烂，每一年都发作，用中西医嘅各种方法都医唔好。医生话牛皮癣系唔死人嘅癌症，佢仲经常大脑供血不足，办公室入面有张沙发，每日都必须瞓低休息。佢嘅声带亦都生咗对称性小结，讲说话唔够五分钟，声喉就沙晒。1995年底，佢翻去大连老家休养，期间开始睇转法轮，并且修炼法轮功。只系过咗大半个月，突然间发现身上面光滑咗。牛皮癣不知不觉就好返晒，佢对法轮功嘅师傅充满咗感恩，从此走上咗修炼嘅道路。
中国留学生组织公民会26号晚喺多伦多大学举行白纸运动周年纪念会，以悼念乌鲁木齐大火嘅受难者，并呼吁反抗中共暴政，只有推翻中共，人民先至能够获得自由。
在当晚，他们用诗歌、影片、音乐、演讲等形式追忆一年前发生在中国的白纸运动，纪念那些勇于抗争的人士。现场的人不时高呼不做奴隶做公民，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公民会会长杨若辉表示，一年前那场乌鲁木齐的火焰已经熄灭，但是由此所点燃的抗争之火已经星星燎原。此时此刻，除了多伦多，在满地可、温哥华、东京、柏林、伦敦等等世界的各个角落，有更加多的人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做好了长期抗争的准备。他号召更加多的人加入抗争行列，反抗中共暴政。杨若辉提到，一个维吾尔族家庭的妈妈和四个弟弟全部在乌鲁木齐火灾中丧生，而爸爸和个仔仲被关在集中营。他呼吁同胞不要麻木，不要忘记中共统治下的所有恶行，并且誓言这个是中共暴政统治下的最后一代，他们拒绝将抗争的义务传递给下一代，他们将会成为新时代的第一代人。他说，如果不去抗争，不去发声，我们在中国的亲人将会永远沉沦于黑暗之中，永远没办法注视到光明的火焰。而且随着中共的渗透，中国的今日可能变成加拿大的明日。另外，民间人权阵线加拿大副主席蒋佳琪表示，正是去年11月份那场白纸革命的爆发，结束了中共的三年疫情封控。这个是自1949年中共统治以来，中国老百姓对社会现状反思的转折点。许佳琪说，中共统治70多年来，各种各样的灾祸不断，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些灾祸的源头实际上是来自于马列，来自于共产主义。而在白纸运动当中，当老百姓嗌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时候，这个表明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开始意识到中国一切人祸的来源就是中国共产党。他说，只有推翻中共，人民才能够获得自由。2022年11月26号，南京传媒学院悼念乌鲁木齐火灾受难者，白纸运动正式开始，并且迅速蔓延全国各大城市。民众反对清零政策，嗌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在场的人举着白纸，又称白纸革命。白纸运动很快遭到中共镇压，但是为期三年的疫情封控破产，动态清零政策寿终正寝。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27号向工商企业界宣示，只要当选，一定对中国采取开放政策，鼓励六生来台就读，再让他们来台就业。民进党就质疑此举将会冲击台湾国家安全、青年就业和产业。
针对侯友宜的开放政策，民进党28号召开记者会。据中央社报道，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刘世芳说，侯友宜提出 当选之后要开放大量中国大陆学生来台湾就学就业。这个将会对台湾造成三大冲击，分别是国家安全、青年就业以及将台湾产业锁在红色供应链之上。台湾新北市立委参选人曾伯瑜曾经表示担忧，他说中共特别喜欢用成绩优异的留学生作为间谍，这个在日本和德国都有类似案例，并且提出警告。2017年大陆学生周宏毓来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留学，试图在台湾发展共谍组织未遂，被判刑一年两个月。中国的炸弹客张海川也都是典型案例。如果贸然大量开放，来台湾的恐怕并非是单纯的留学生。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竞选总部发言人陈世海也都痛斥话，仲未当选就諗住先讨好中国，急住要将台湾带返去亲中的老路。唔通讨好中国比顾好台湾人民更加重要？陈世海解释话，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为 21%， 城镇调查失业率 5.2%。而之后因为数字太过惊人，中国直接暂停公布失业率数字。亦就是说，单是青年的失业人口就已经突破了600万人。如果全面开放中国人士来台湾就业，过千万的中国失业人口涌入台湾就业市场，将会大量剥夺台湾人的工作权益。他呼吁侯友宜先考虑台湾人民，不要为了讨好中共而牺牲台湾。
习近平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想发展高科技，吸引外资，稳住经济，从而稳固中共政权。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现在是低端的产业链留不住，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脱钩，中国无法创新高科技，只能够靠偷，经济上很难摆脱困境。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在28号到上海视察。消息人士指出，习近平将会访问上海期货交易所和科技公司。而在27号，习近平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集核心的中共作出的战略决策，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财经评论人士古春秋28号对本台表示，中共党魁习近平确立了发展长江经济带的第二日就急于去上海考察，说明中国的经济火急火燎，中国的政权亦都受到威胁。他说，上海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亦都是制造业中心，是特斯拉美国通用公司的所在地，是吸引外资的地方。习近平希望利用上海那种开放态度、开放姿态继续给外资入来。他主持的这个会强调要继续改革开放，他现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顾春秋指出，没了经济，现在中共活不下去，中国的房地产崩溃，房地产崩溃引发金融危机，中植公司的爆煲和房地产有关系，很多外界观察家认为是中国的雷曼时刻的开始，它会引发更加多的信托公司爆煲。目前中国民众对房地产不能够交付住烂尾楼这种现象已经忍无可忍，各地爆发断供上街抗议的示威活动，这个已经是中国形成风潮，如此种种都动摇了中共统治的根本。根据总部位于美国的非盈利机构自由之家中国意义监测项目的统计显示，自2022年6月份以来，全中国已经有276个城市发生了同房地产相关的抗议事件，目前每个月大约有50到70次抗议活动。对此谢田教授指出，中国没办法赚钱了，他想搞高端的高科技，他只是想偷科技，自己不能够发展出这种科技。现在中美高端脱钩也都上不到去，没有技术。习近平还要延续共产党，令到他无解。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将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拿下来，将贪官的钱吐出来，政府将所有的财产，真正土地财产拥有权还给老百姓，这样才可以解决。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